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6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去人心，做一个实修弟子。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7日。我是一名退休在家的女大法弟子。我上中学时因外伤落下后遗症，肢体受伤，后来又加上严重失眠、血压低等，小小年纪就成了个病秧子。在1998年下半年，我有幸闻听了法轮大法，在1999年初开始正式修炼。神奇的是，我一真正走入修炼，个把月时间我就脱胎换骨了。一天在学法小组学法前，我看 A 同修坐得笔直，但我一直觉得他的坐姿有点死板，就连他的练功动作也是有点死板。然后我就说， B 同修刚刚给我纠正了我的坐姿，因我十几岁的时候颈部受过外伤，肩部和颈部老是放松不了。我示范着让他揣摩一下， A 同修听后不太接受。这时到了发正念的时间了，那段时间同修一直在给北京邪恶老巢除恶发正念。15分钟的正念发完后，我说了一句，你们冲着哪里发正念呢？我本意是想问一问，是不是应该冲着北京发正念。我话音一落，紧挨着我坐着发正念一直在打盹的 A 同修一下就炸了，你怎么光说我呢？我一听就懵了，心想，我问的是大伙，我没只问你呀。我惊讶地看看这个同修，又看看那个同修，我再用眼神问同修们，我在说他吗？他紧接着又来一句，你就好为人师。在场的另一个同修说，别在意，他说话就这样，一会儿就好了，正好去去你的面子心。看来在场的同修都误解了，我也就不解释了，觉得没必要。但我被后为人师这词惊得不轻，因我一直印象中 A 同修是最明显的后为人师，他是名教师，是职业病，我怎么后为人师？我没有觉得自己修得好、做得好、悟得高，我怎么能后为人师呢？我在当时甚至在一段时间向内找时，也不能完全接受这种说法。师父看我不悟，就给了我一次机会。有一次我没有拿到明慧周刊，可我手里的真相资料想在第二天发出去，因为第二天有空，我就告诉了一位老年同修说，你明天去同修家拿周刊吧，意思是我没空，并嘱咐老年同修什么时间去合适。可等到第二天，我一进老年同修家，他就问，你拿周刊了吗？我说，没有呀，我还以为你拿了呢。等到第三天我一去，老年同修又问，你拿周刊了吗？我说，我以为你拿了呢。老年同修说，我还以为你拿了呢。我说，咱那天不说好了你拿吗？老年同修说，我没听明白。我说，你别管了，今天我就去拿。过后我想，为什么会这样？我明明白白说得挺清楚，老年同修却没听明白。无条件找自己吧。我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我是在想，我手里的资料多，你的资料少，家务又少，这一次你就抽空去拿呗。仔细想想，别管同修手里的资料多与少，同修重复的压力是一样的。老年同修的压力并不小，他若有能力，他也会多发的。 那我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我不是在指派老年同修如何如何吗？这不是那个好为人师的假我吗？我问自己，你发的资料多吗？比做得好的同修差多了吧？你发点资料，你周围的同修就得围着你转吗？你真的没空去拿周刊吗？修炼没有大小事之分，只有心性高低之分。我承认了我有好为人师的人心，既然是人心，那就是该修掉的。我仔细回忆当时情景，我纠正他的动作的时候，他表现得越不接受，我就说得越肯定。因为我确实觉得毕同修给我指出了我练功20多年来习惯了的不正确坐姿。师父要求我们练功时腰直颈正，选自大圆满法2动作图解。我就挺起胸脯，其实肩部和颈部没有放松。 A 同修越不接受，我就说的越多，好像语气也不善了，争斗心也在蠢蠢欲动，心里还想，这是个好事呀，你怎么不接受呢？找来找去，总觉得还是没找到根儿，还有点向外找了，心里有点沮丧，不是那种找到人心执着后的豁然开朗、心情愉悦的感觉。那就不想这事了，星期天要去婆婆家，去了之后，婆婆向我抱怨，我丈夫买的水果不好吃。其实丈夫买吃食东西一贯是很挑剔的，多数是婆婆抱怨买的贵。今天反常，她举例子做比较来阐述佐证水果怎么不好吃。中午絮叨了，晚上饭前又絮叨，甚至找到我卧室里还跟我说这事。这真是啊，我和 A 同修那一幕活脱脱的一个翻版再现了。只不过我演的角色掉了个个儿，婆婆辛辛苦苦地表演了我的角色，我和 A 同修一样，也是没有守住心性，说了气话。婆婆觉得很无辜，自言自语地说，俺也不知道会惹你这么生气。回来后自己也挺懊丧，自己没做好，对婆婆发了脾气，太不尊重老人了。不光是传统思想太淡薄，离真善忍的标准差得更远。大法弟子的形象不能展现给人，那怎么能救了人？我问自己为什么生气？想来想去，生气的原因不在于水果的好吃不好吃，而在于婆婆强制让我接受她的认识，她的意见。这不就找到 A 同修发火的原因了吗？我在强制别人接受我的认识，明显的挡文化中的空。根子终于挖到了，这回心里痛快了，心里喊着，师父慈悲，弟子只有感恩，弟子太笨了，太让您操心了，谢谢同修和家人辛辛苦苦帮我提高。也就在我用心向内找的同时，法也给我展现了腰直颈正下科微收的另一层法理内涵。腰直颈正下科微收选自大圆满法2动作图解。在一天之内，人心执着要放下时那种苦，和放下执着后法理展现的那种愉悦，我同时感受到了。师父说，大家不觉得这是幕后再把那些不修的假修的不怎么用心修的人暴露出来吗？不觉得幕后就是人，同时也在清理大法内部吗？选自关键时刻看人心。我们刚接到这篇经文，小组学法时一位同修就说，我是真修，我不是假修。我个人理解，作为一个修炼人不向内找，就没做到真修实修，那不就是假修吗？要做到真修实修，从思想到行为都得按照宇宙的特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在这末后的最后时刻，在救人的同时实修自己，用大法清洗自己，给自己少留遗憾，给师父多一些欣慰。以上是我近期的修炼心得，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找到了今生的使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3日。我出生在一个缺爱的家庭，从小到大，无论我多么努力，读名校，进名企，我妈妈从来没有一句夸奖，只有打压。小时候，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亲生的。从小就自卑敏感的我，在后来人生中遭遇一连串的重创打击后，得了严重的焦虑症和抑郁症。我一次次地问自己，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无形中有一股力量指引着我去寻找答案。第一部分，我终于找到真经，欢喜满满。从小我喜欢看书，我买来一堆中外知名的身心灵畅销书作家写的心灵疗愈的书，包括各类儒释道宗教的书。我尝试在书海里找到答案。我是理工生思维，重视逻辑思维和科学分析。当我理性地翻看这些身心灵读物后，初看似有疗愈心灵的鸡汤作用，细品却觉得里面的内容如隔靴搔痒，不能触达生命的根本，自然也无法解答我心中对生命真相的疑惑。201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送我一本《转法轮》，我用了两天一夜连续看完了三遍，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难以忘怀。这就是我要找的宝书啊，我终于找到真经了。我翻了那么多古今中外的书籍，没有一本像《转法轮》一样能把宇宙生命奥秘的学问讲述得如此深入，而又那么的科学严谨。第三天，我主动找到朋友，请他们帮我把党团队都退了。我主动找他们赶紧教我练功。得法前，由于自己常年忍受各种高强度的工作学习生活压力，导致自己年纪轻轻就落下了一身病，肩周炎、颈椎病、胃炎、乳腺囊肿、妇科炎症、偏头痛等等。我办过各种健身卡、私教卡，办过针灸年卡，花了好几万却治标不治本，身体的毛病好了又复发，反反复复，十分痛苦。我走入修炼本身并没有想要给自己治病，我主要是想获得精神的支柱。但神奇的是，在我练功不到半年的时间，困扰我十多年的老毛病竟然全都奇迹般的消失了。有一次，我清楚地感受到一股热流从我的头顶上通透全身直到脚底，那是师父在帮我灌顶净化身体。不到半年的时间，师父就帮我把身体彻底调理好了。得法前，我总是郁郁寡欢，很多朋友说我总是一个苦瓜脸。得法后，我变得爱笑了，朋友说我的表情变得柔和了。那是明白了生命的真相后才能体悟到的超然的快乐。 我还经历过几次非常危险的撞车事故，整个车尾都报废了，每次车辆修理费都上万，但我本人毫发无损。但在当时，我整个人被吓得直接愣在马路边上，嚎啕大哭。事后冷静，我才缓过神来，这都是师父的法身在保护我啊。我心中非常明白大法是如此的珍贵而美好，但由于自己不争气，学法不深，一度迷于名利情，意志力太差，惰性强，怕吃苦，图安逸，也没有重视发正念，任由思想业力和旧势力的肆意干扰。是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来，对师父，我感到用尽世间的语言都无法表达我的感恩之情。因为安逸心和怕吃苦的心，直到前两年我才开始忍受断腿般的剧痛练习双盘。也是这个时候，我开始重视学法的质量，开始有意识地觉察自己的心。我把自己身上关于名利情的所有执着心和欲望一一罗列写下来，写完我自己一身冷汗，我能觉察到的执着心居然就有30多个。有些执着心表露得很明显，例如名利心、争斗心、妒忌心、好胜心、怨恨心；有些隐藏得很深，例如依赖心、安逸心、私心、怕孤独寂寞的心。我还特别提醒身边的同龄同修，如果看到我自己没意识到的人心，请他们帮我指出来，避免我有盲区。我开始在日常的一丝一念中有意识地觉察自己的心，我时不时地对照自己的执着心清单，看看自己这段时间哪个人心减弱了，哪里又有新的执着。慈悲的师父看到我实修真修的决心，常常在梦中点化我。有一次我梦到自己背着一个很重的背包在操场上奔跑，眼看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跑不快了。这时候我甩下背包，我的身子变得好轻盈，我越跑越快。慢慢的，我看见我的双腿离开了地面，我飞到了空中。我明白这是师父在梦中点化我，只有放下执着心、包袱，才能浇去满身的业力，才能轻装上阵。抓紧实修，这样才能更快地提高自己，升华自己。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双盘1小时几乎不痛了。我终于克服了多年来对双盘的心理恐惧。也许是师父看到我去掉了一些怕吃苦的执着心，师父帮我把这一部分的业力拿掉了。懂得实修后，我心得自在，看淡了世间的得失，降低了物欲。修炼之前，我的个性因自卑而生傲慢，性情暴躁，现在更加平静随和。以前我喜欢买大牌护肤品、进口保健品做保养，但皮肤依旧暗沉，毛孔粗大，身心疲惫。现在的我不讲究，只用基础护肤品，皮肤却更加光滑紧致，身心健康，吃保健品的钱都省了。以前我有洁癖，不喜欢厨房，也很少做家务。修炼后，我明白了传统文化里女性正常的状态就是应该温柔贤惠，不能太刚硬。现在的我喜欢上了做饭，到哪都会帮着做家务洗碗。过年回老家，亲戚朋友总开玩笑说我的表妹们都像我的姐姐，我更像是妹妹，他们觉得我活得越来越年轻。沐浴在法中，是师父的法理一层一层的洗净我，那种幸福欢喜难以言表。第二部分，破除党文化和极端思想。生长在邪党文化之下，心灵被党文化毒害得很深。得法后好几年，虽然知道大法的真善忍 是衡量好坏的唯一的标准。明白自己累生累世带来的业力和各种执着心需要不断修去，但没有意识到脑袋中依然装满了党文化的那套脏东西而不自知。我以为自己的负面思想只是源于社会竞争激烈、工作生活压力大导致的，直到我认认真真地看完酒瓶，我才意识到原来自己骨子里有那么多党文化的思想。例如，做事容易走极端，不负责任，爱糊弄事，功利心强，急功近利，好斗，一下就爆发出来才痛快的性格，这些都是党文化的毒瘤。我有用心学法，不断同化大法，才能彻底洗净自己。得法后，我感受到大法的纯净和美好，感受到同修们的真诚和善良。相比之下，身边的常人环境污染太重，单位同事勾心斗角，亲戚朋友虚情假意，言不由衷，受党文化极端行为的思想影响，我在得法后好长时间除了工作应酬，几乎不参加常人朋友聚会，只参加同修们的聚会。我感到在这片净土上才能自由舒服的呼吸。得法初期，我为了获得精神满足，只愿接触同修们，讲真相也只给亲人或我在乎的朋友讲。这种极端的思想其实就是一种私心。随着我学法的深入，不断地修去人心，我在读转法轮的时候，佛道神向我展现大法更深层的法理内涵。我悟到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杀人放火，栽赃陷害正法师父和大法，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深受大法恩泽，如果只顾个人修炼得到好处，而不站出来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讲清真相，这就是极致的私心，更谈不上修出对众生的慈悲了。我悟到了只有正常的在常人中修炼，产生的社会关系和矛盾才能给我们足够多的机会提高自己，消业去心。只有在常人中修炼，我们才有更多机会接触有缘人，讲清真相，救度有缘人。当我沉下心来把50多本法认认真真看完两遍，有一天我突然悟到，我前半生所有经受的苦难，我曾经的迷茫和抑郁，不都是为了帮我找到今生的使命吗？我曾经在迷茫中寻找人生的意义，我终于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悟到了今生的使命就是修好自己，助师正法。我悟到了身边的朋友、同学、同事及各类有缘人都是通过各种方式与我结缘，来听大法真相来得救的。我如果疏远他们了，我哪来的机会跟他们讲真相呢？我怎么助师正法呢？当我意识到自己的人心和极端思想，我重新回到了正常的常人朋友圈中，正常的参加各种活动，平衡好同修和常人的一切社会关系。但现在我参加各种活动，出发点跟以前完全不同。我知道时间宝贵，常人的社交都是为了给讲真相做好铺垫的。第三部分，提高自己，讲清真相。我开始在各种节假日走亲访友或各种聚会中，结合聊天的情况切入话题讲真相。有些朋友明真相后还主动邀请我教他们练功，我都是一对一面对面讲真相。这两年我给身边的朋友们退了几十个人，数量虽然很少，但通过讲真相的过程，我深深体悟到自己很多人心在一层层的修去。我悟到了讲真相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心的过程，一层一层的修去私心、怕心、功利心、顾虑心、急躁心。我也慢慢悟到了深层法理内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我发自心底的想要真修实修，想要住师正法，当我有了这个愿望，师父会帮我安排合适的机缘，一切随机而行。有一次我去异地办事，我心想跑那么远办事，要是能给那里的朋友讲真相就好了。最后找到了一位只有一面之缘的朋友，我尝试联系他，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和我见面，毕竟我们只是几年前初次相遇，日后并没有深交。我主动联系他，没想到他居然还记得我，而且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去他那玩。办完事我们见面了，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我想着怎么找话题，他主动跟我说，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80多岁的老太太，听说她在家练法轮功，老太太一家人看起来都很有福气呢，但法轮功到底是啥，为何都不让练呢？我顺势给他讲真相，一开始他说原来是这样，但他不想三退，他觉得他没做亏心事。我马上反应过来，他以前说过读过很多佛经，他还供着各种佛像，他背后肯定有乱神的干扰。于是我打开微火视频让他看，他看着真相视频，我在一旁发正念清他背后的乱神干扰。他一看完连忙让我赶紧帮他退了，我说等我回去了就帮你退，他还再三叮嘱我可千万别忘了。人明白的一面是懂得善恶是非，相信因果报应的。那天朋友的妈妈刚好也在，阿姨在一旁也听懂了真相，阿姨更加激动，天啊，我们以前都被蒙骗了呀，原来是这样的啊，中共太残暴了，怎么这么陷害佛法修炼呀。出乎我意料的是，阿姨直接问我，姑娘，我想学这个功，你能教我吗？我高兴地说，阿姨，您可真有福气啊，可以，我教您。我手把手教阿姨5套功法的动作，阿姨学得非常认真，很快她就把全部动作学会了。阿姨刚学3套功法时，她就说，她感到全身暖烘烘的，很舒服。我把师父的讲法录音、教功录像等学法资料都拷给了阿姨，并嘱咐一定要多学法，多听师父的讲法录音。阿姨小心翼翼地收好资料，那一刻我能感受到阿姨如获珍宝的喜悦，她笑得合不拢嘴。离别的时候，阿姨竟然还对我说了一句，姑娘，你这样传功会积功德哦。我开心的愣了一下，我感觉这像是师父借阿姨的嘴来鼓励我的，我心底明白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我只是动动嘴皮，动动手脚，我从没想过要积功德，我只想听师父的话，做好自己，助师正法。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做好3件事，就是走向圆满的修炼之路。我深知自己还有太多人心和欲望没有去掉，一路走来跌跌撞撞，摔倒了爬起来继续，慢慢的变得更加成熟。以前我们公司每年都习惯在年初制定年度目标，今年开始我在心底给自己制定的年度目标就是做好3件事，其他所有的事都是为了做好这3件事而展开，修炼也会有结束的一天，在剩下的有限的时间里，我会提醒自己和同修们一起比学比修，精进不停，正念正行，不断修去人心，带着在法中证悟的智慧，理智慈悲的给有缘人讲清真相，救度有缘人，兑现史前的誓约，随时回家。今年是我得法的第10年，我明白的一面深深地知道我是何等的幸运， 我想把自己的修炼感悟分享给有缘人，真心希望有缘人切莫错过转瞬即逝的万古机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